你完全无法体会众生的想法是什么，众生的困难到什么地方，为什么他不能学四谛正观，对不对？这么简单这么直接的道路他为什么不能做？你没有这个宽容度。可是你只要扶住烦恼，你能够用烦恼变成什么？变成智慧。你能够同理，但是不随顺，对不对？生出善巧方便的智慧，慢慢陪伴，陪伴到他资粮成熟，家行成就，对不对？等到他通达位之后呢，他自己可以去找方法了，对不对？不要用到我们了啊！好，这个就是整个所知障，就称为有障。那有障当中一切的怎么样呢？一切障的相呢不显现，维持转一乃至于实地，就是七八九十，一切有障就是所知障呢不复显现，唯有无相显真实意啊！无相什么相呢？无分别相，一切法无分别相可得。你要去证，你要去悟，你要去触无所得，你要去用无所得。无所得是一种真实意，要去体会，不是什么都没有的虚无主义哈。啊，那这就是整个都不对了。你要正确的运用佛所教的智慧去理解这些名言，让我们的所知障不现行，让无分别相的真实意常常现行。这是大乘不共法非常重要的。你只要用二空真的智慧扶住烦恼或不现行，对不对？你不去串习它，又同时用这个时间去熏习相等质量的对治道的菩提种子，对不对？成就被分的智慧，它不但能够扶住烦恼不动，又能够升起所知障清净之后的功德力，心中又因为你有等流的烦恼种子，你可以用它来体会众生的困难，产生出无比的大悲心。很多人学了大乘转去学声闻乘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错误学习了大乘，回过头来骂大乘干什么？回来好好的学习嘛，对不对？不要在这个地方花不必要的口舌。你过去的错误你还回去骂过去的错误，你骂谁啊？你没有学到真实的东西啊，对不对？你对着那些根本都不真实的东西花了时间干什么？这是第三个。第四个，我们看到547页第三行，果圆满转。果圆满转呢，为用无有障，一切相不显现，最真实最清净的真实呢意呢能够常显现，于一切相得自在。所以你看哈，大乘要求的并不是断舍，而是自在。自在是一种同时保有智慧的断德，又同时能够让智慧升起自得。你可以不舍生死，但可以舍离杂染而得到自在。你把这个话你讲给声闻人阿罗汉他们的行者听，他们一概都会同意的啊，道理讲清楚就好了。所以就知道果圆满转啊，释迦菩萨怎么解释？548页第五行，果圆满转者，为永无有障，为无有一切障。一切障就包括了什么？前面的所知障跟最后金刚预定所断掉的烦恼障。所以这么一切障包括两个，所知障跟烦恼障都没有了，都没有了。那么一切相不显现则无一切障故，你所知障烦恼障不但不现行，那入地以后就不现行了啦啊！可是还有那个鱼的习气，对不对？种子还没有永清净啊，这些都是要在实地位当中解决的。而在这个实地过程当中，在这最后的过程当中呢，最其清净的真实意能够显现，即由此故于一切相得自在，由此为一得相自在。什么叫相自在呢？相自在定义就是随其所欲，他的欲就是愿啊，随其所愿，利乐有情。只要有缘应了他的愿，他立刻起方便善巧智，能够陪伴众生解决问题，对不对？这就是随其所欲，利乐有情的相自在啊，相自在。 不会弃舍友情，对不对？不会弃舍友情，不会放弃自己有能力学习的智慧，不会。好，这个是啊，尤其他看待烦恼的态度不一样，他把烦恼当作是悲悯众生一种同理的智慧啊，增上的力量啊，这是相当不一样的观点啊。好，第四种到这边，然后呢，这四种已经把我们的圣解行地到十地如来地圆满讲完了，底下的五跟六呢，是把前面的四种的发心呢分为两种转，一种叫做下列转，一种叫广大转啊。所以我们在547页第四行那边画个斜线，然后呢再把前面的四种转呢分为两种，一种叫做下列转，一种叫做广大转。什么叫做下列转？为声闻等，包括什么？独觉，等着包括独觉。声闻独觉呢，他只有兴趣什么呢？唯能通达普特伽罗，普特伽罗圈起来，普特伽罗空跟普特伽罗无我。空是一种对治意，把五蕴啊，把五蕴之外那个假名失色的普特伽罗呢对治掉。怎么对治？你看到它不存在嘛，对不对啊？五蕴外根本不可能存在一个假名我嘛，假名我没有自体嘛啊，你了解假名我没有自体，这种智慧，这种观察就叫做普特伽罗空。由此可以体会到无常苦空无我是第十六行观，那叫做普特伽罗无我啊。你可以体会到普特伽罗空之后，对治之后所显现出来的法性，那个无我，无我性就是法性，由人空的观智生出来对于四谛十六行的一种体会，就叫做普特伽罗无我性啊。各位这样理解啊，定义的清清楚楚。那这种智慧能够让你干什么呢？一向背离生死，一向舍离生死。因为这种智慧很强，所以他一向背生死，一向舍生死，他把生死当作怨仇。什么叫生死？五蕴。他赶快要尽前过去业报的有漏，也不用爱取贪染三有的业报身啊。他对五蕴呢极其厌离，极其厌离啊。那么如果你的意乐，你的动机是这种心的话，那是下列转。我们看看释迦菩萨怎么解释。548页第二段第三行，下列转者为声闻等，等包括等取独觉哈，唯能通达一空无我，一就是普特伽罗啊，只通达这个东西，因为他只对这个东西有兴趣，因为这个东西影响而且障碍到解脱。可是同样他也障碍什么？他也障碍利他。他当然障碍解脱，你把它解决掉了，可是他也障碍利他，利他的心生不起来，因为太迫切了，要解决不受后有这个问题。所以无生智是阿罗汉急着要去证的智慧。于是这种转呢叫做下列转。第二种广大转，我们继续看这个释迦菩萨的解释啊。广大转指为诸菩萨等者，等当然包括十地菩萨啊，当然最后的圆满者就是佛了，并由通达二空无我，那二就是包括普特伽罗什么跟法，他当然也兼普特伽罗在内。所以有人说菩萨道啊是泥菩萨过江，谁说的？他也要解决烦恼，不过烦恼的态度解决方法不一样，他先扶住惑不现行，然后清净所知障，最后顿断烦恼惑啊。这个观点跟修道的蓝图不同啊。所以他不但这个，他也把法性的执着也要怎么样呢？对治掉。他说法性是什么？法性也是假安立的，法性也是个概念法嘛，无常苦空无我难道不是个概念法吗？对不对？你拿出一个有为性给我看看，你拿出个无常，你拿出个苦法性给我看，法性拿不出来，法性只能用言说，言说去比类，去称它，对不对？你举不出一个离开五蕴之外的那个法性可得，没有嘛？它就是个概念法，那你要舍离一切概念法了，你为什么留着这个概念法呢？所以你要把这个 法执拿掉，法执拿掉的智慧叫做法空智，用法空智能够体会到一种不断灭的智慧，那个叫做法无我性。法无我性，于其行派称它为什么？称它为把法无我性称它为离言之性，离言的圣意。啊，这我们在圣上会那个地方谈到很多了。啊，它不只是通达普德嘎罗的空跟普德嘎罗的无我性，它也兼通达法空跟法无我性。安住此中，舍一切的烦恼，但是却不舍生死，因为他不舍生死，所以他可以坚立自他。是故这种意乐这种心呢，视为广大，视为广大。所以就是一种对道理的体会。因此之故，他选用的方法，他就近的关怀不一样，他所发生出来的功德力就不一样。昨晚呢、啊，看了一部日本片，是一个老师，他被他的小学老师感动，啊，发愿要当老师，所以他到偏远的学校去教，小学国文，然后呢，因为他是菜鸟，所以被派去一个被人家称为白痴社，啊，八嘎幺喽，就是根本就是混五个小混混的一个社团，号称为排球社。他自己也不懂排球，被派去那个排球社当顾问，他根本也不晓得怎么教。然后他就说，他就实在没办法教了。他说：“你们只要愿意练习排球啊，你要我答应什么条件都可以。”那五个男孩呢，就给了个条件。他们商量好之后呢，我们只要打进这个，就是他们学校哈、啊，就是不晓得排球杯的一种竞赛，只要拿到一胜，对不对？他要他老师的秘密给他看。因为他之前已经讲过了，你只要愿意练球，我什么都愿意配合。那他提出来条件呢，他也一下子不能够去说 no， 虽然他满心不愿意，他也认为不会发生这个事情。不过呢，这五个小男孩果真以这个为目标呢，非常有干劲的去练习。到最后呢，连他们得冠军队的那个，虽然呢，第一场因为后来发生很多情节啊，输了，第二场呢，却以15-7赢了一场。那后来对方看来头竟然这么厉害，于是派出他们的一军就把他们干掉了啊！最后他们还是没有赢呢，不过至少赢了那一场啊，士气非常高的赢了那一场。那最后呢，当然也没有去真的要去看老师的那个东西的哈、哦。不过就是以这个言之为物，对不对的一个动机，引发出他们这样的一个意乐，等功德成就之后呢，这个结果也不见得会就这样子发生。你到底在言说之上愿不愿意随顺呢？众生的杂染心就是用这种慢慢引慢慢陪伴，必须有这种善巧，你愿不愿意做？你都用道德力去看的话呢，根本不伦不类。最后这个老师也被学校当局开除，他开除了以后还是回去最后观战，帮他们鼓舞士气，拿到那个15-7的那一胜。中间其实就是个观点嘛。最后他曾经心情到了谷底，后来回去看他的小学老师已经往生了，才发觉他小学老师以前是怎么样对待他的，他就重新燃起继续要当好老师的念头。每次只要一次退转，就是一次正进的因缘，就是这样善知识常相左右，加持我们的意乐心，就是这样。所以你看我们人间多少菩萨就是这样。你当然可以亲近，哎呀，你们的修德根本跟凡夫一样，对，他愿意保持类似凡夫的状态，生生世世不舍离生死，却是转舍我们的杂染心，用这一种修道的蓝图，有别于声闻二乘，对不对？各取所需嘛，何必要什么辩论？你说这个不是佛法，那你们那是声闻法，对不对？这是就近成佛的法，没有这种人，怎么会有声闻人？当时佛难道是无因无缘成就的吗？就是有很多这一类的人成就了，声闻人当时才有佛可以教导嘛，对不对？好，这就是我们不必辩高低了，就在这个地方各取所需了。 好，这边就是下列转跟广大转，完全是动机上的差别，完全是一个观点上的差别。因为这样的关系，所以你得出来的选择以及发生出来的功德不一样。所以进一步他就问，我们回到547页五第四行啊，下列转者为声闻为能通达不得伽罗空跟无我性，一向被生死，一向舍生死。第六广大转为诸菩萨兼通达，兼就包括前面的不得伽罗空跟无我之外，还通达了什么法空跟法无我性。急于生死见为极尽，对他来讲看五蕴呢，五蕴是极本来极尽，虽断杂染，但是呢不舍这生死所依的五蕴事。只要把五蕴依止的烦恼种子性拿掉的吗就好了，生死所依的五蕴，五蕴有作用吗？对不对？就像刀子一样，虽然它可以杀人，它有杀人的能力，可是我只要不拿来杀人就好了，是吧？所以这就是一个取舍的问题，因为这是先业报德的结果嘛。那既然我还有余报身，我为什么好不好好用这个身体呢？那么若诸菩萨住下列转，那有什么过失呢？他有底下两个合作一个的过失。第一个呢是不顾一切有情生有情的利益安乐事故。对于有情的利益安乐呢，他根本不放在心里面去打算，可是有缘的话呢，我相信他们慈悲心够的，他会去考虑。可是只要跟他的解脱道呢违背呢，他会弃舍。第二个，他会违越一切菩萨法，他看不起一切菩萨法啊，他看不起一切菩萨法啊。何为菩萨法？六度是也。六度老实讲，他也不是这个大圣说的，是一切有部的时候，在《发智论》一切这个《大毗婆沙论》里面就提到的，是部派佛教那个时候就归纳佛在杂含里面的教导，他们就把原来的十波罗蜜多缩减成六波罗蜜多，所以他还不是大乘的见解啊，大乘只是把它发扬光大而已。那么如果你有了这两种弃舍呢，那么这念意乐动机啊，就与下列乘同解脱故，就一样走解脱道。所以我们说解脱道是一乘，这是不错的，三乘共此解脱。可是呢，因为彼此的道理跟方法的依止不一样，那么大乘所追求的不只是解脱，但是不是说他不求解脱，包括解脱在内。所以他如果同下列乘同声闻独觉一样去同求解脱，那么这样就变成过失了。那么若诸菩萨住广大转，那有什么功德呢？第一个，生死法中以自转依为所依止，得自在故。自转依就是自受用，你自己只要转舍一分五蕴的烦恼种子性，你这一个业报身呢，你就多一分自在性，对不对？这是自己的受用。第二个，与一切俱，不管你生在哪里，三界六道到哪里，你都会视现什么呢？一切有情之身跟那个有情同一趣的色身一样啊，视现这个等流身。那么于最胜身及三乘中，乃至于到最后成就无量本身事业，最后一生八相成道，最胜身就是八相成道，他就会视现教导三乘的弟子，用种种的调伏方便善巧安利所化得住有情故。阿含经提到释迦牟尼佛为弥勒菩萨受记，他也自己讲过自己修无量劫的菩萨道的各种本身因缘，可是他没有讲他背后的道理跟方法。而大圣经广说其道理，广说其方法，如此而已啊。于是他会在最后生，就是下兜率啊，生娘胎，然后呢受一般的欲，一直到他从婆罗门学习，对不对？然后呢最后呢又去跟外道学习，乃至于到苦行林当中，最后决定他都不究竟，对不对？然后呢决定在菩提树下金刚座上悟道。整个这个八相成道的过程，难道没有因没有缘吗？这多生多劫来的因缘，难道不在他阿赖耶识当中种下了一个不一样的种子性吗？安排不一样的修道的次第吗？对不对？如果你以这种八相成道的典范当作目标的话， 不是说波涅盘，不是速速的波涅盘的话，你的观点会不一样吗？你只要看看老师他的那个走的路有没有因缘性，你把他的因缘道理跟方法搞清楚，那个就是佛道。佛道并不是大乘部派论师自己创的，对不对？而是去研究老师，诶，他这样子走这条道路，他的背后所依止的道理跟方法是什么。但如果你不这样子而随顺下列转的话呢，会失去一个功德。如果你随顺上乘啊，就是大乘菩萨道随转的话呢，它会有不一样的功德。好，我们翻回来548页注解里面的倒数第四行，诸下列转有何过失？为不顾有情越菩萨法下列乘同，这边都把它简化成四个字啊，不顾有情一个啊，这边加逗点会比较好啊，越菩萨法逗点同下列乘，这是三种过失啊，应该是二加一了哈。那么诸广大转有何功德呢？为自转意为所依止，于一切法得自在故。得自在是大乘不共法的特色啊。那第二个，这是第一个啊。第二个，于一切去示现一切同分之身。为什么用同分之身？你来到人道度人，那你示现一个跟人不一样的神啊，然后呢，只有我来帮忙你们，你们要归顺我。这个不是佛度众生的一种方法啊。所以佛不是神，佛示现跟我们的同分之身。于最圣身，于最后八相成道那一生呢，教导三乘弟子，用种种的调伏方便善巧的智慧安利所调化的友情啊，这是一种功德。此种一取世间富贵为最圣身，他最后那一生呢是这么富贵，对不对？贵为王子，他只要不出家，对不对？不寻求成佛这个道路，他长大自然就当国王，对不对？享尽一生的荣华富贵，他把人可以想得到最高的富贵性通通可以拥有那个能力了，权力了，可他却不要，拿来交换什么？拿来交换教导三乘弟子的一种智慧跟功德力啊，这是一种益乐啊。那么此中就造了底下四个颂：诸凡夫复真一向显虚妄，诸菩萨舍妄一向显真实。我们先看看第一个颂：为显转意呢，故说多颂。如诸凡夫由无明故复障真实，把真实意呢障碍住了，显一切种的所有虚妄性，把阿赖耶识当中一切的有漏种，这一切种的种呢是指有漏种的虚妄性也显现出来。如是圣者无明断故呢，舍离虚妄，显一切种的所有真实性，把蕴切住这有漏种子的真实意呢能够显现出来啊。虽然把凡夫复障真实意的虚妄显现出来，把菩萨舍离虚妄的真实意呢也能够显现出来，两种转意性嘛，对不对？刚才讲过的啊。第二句呢，因知显不显真实非真实，一样套句哈，显真意不显非真意，这是结前面的四句记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转意就是解脱，转意就是解脱。解脱并不是叫你去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，你只要把你的支点概念假设前提换掉，你就是解脱啊。解脱就是改变你的观念，那么你就可以随着菩萨的愿呢自在而行啊。这是第二个偈颂，我们看看后面呢怎么解释。第二行，由此道理，因知显不显真意非真意者，片偈所执非真不转。不随转，要加上一个随会比较好。知道名言安立性呢，没有我，没有法，我执跟法执在片偈所执的安立性当中根本不可得，对不对？它是不真实的。于是呢，你就不随妄转。你只要如实知片偈所执性是虚妄的，你何必随妄转呢？对不对？知道它是虚妄的，不随它转。圆成实性是圆满成就一切法的真实性，你能够如实正观了，你当然随顺他嘛。他是什么道理？四谛正法，二空真如嘛，对不对？你当然随顺这个真理而转，不会随顺虚妄分别性而转啊。很清楚的这样子啊，看啊，这就是显现啊，显现啊， 显不显真亦非真亦、啊、把这个偏见所执的非真呢不随转，原成实相呢随真意而转，这就是转意。那么言转意者，这就是转意啊，此就是转意。于此位中，真意现行，非真实意呢不现行。非真实意就是偏见所执的我法二执，就不动了。那么于一切运切住法当中的四谛正法二空真如，就随转而现行啊。那么这种转意呢，就是解脱，即解脱者为即。即此转移解脱相应，是吧？解脱是一乘道，大乘也强调这个东西啊、哦，只是不单纯只是这个而已。第四句话，随欲自在行者，为此解脱随其所欲自在而行，非如声闻所得解脱，犹如斩首。为什么斩首？断诸善根，把过去生呢、啊，你七生三世所得到的善根呢、啊，一概也灭除掉。求这种涅槃有什么功德力，对不对？有什么功德力？你有那么宝贵的智慧，你为什么不好好用呢？啊，毕竟安住般涅槃故。啊，到这边是一个段落，这是第二个偈颂。底下呢，释迦菩萨解释第三个偈颂：于生死涅槃若起平等智，尔时由此证生死即涅槃。倒数第五行这边说。于生死涅槃若起平等智者，位于生死及于涅槃起平等智，由此两种无别性故。没有个别的自信呢、啊、没有个别的自信呢、啊、对不对？生死是由一他起性的杂染分显现的，涅槃是由一他起性的清净分显现的。你只要住道地就证灭地，你只要去集苦因啊，集苦集就是集集因，苦地就会一直不断的相续生，道理就这么简单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它个别是什么？个别的是原生法显现的相，案例的假名，没有个别的差别性可得，因此之故说为平等。平等是各个如是因如是果，你只要修集道地因就证灭地，修集集地因就相续苦地。不是说两个同样哦、啊、生死就是涅槃啦、啊、没有胡乱成这个样子的。对吧，啊杂波就是杂波啊，同样都是人，不是这款话哈，这款话不通的哈。啊，逻辑可以成就命题，可是佛法所讲的无二不是这个道理哈。这道理那么粗浅而且明显的错误嘛，无二怎么会是说这个道理呢？又是两种没有它个别的性，各种都有自己的因果性呢、啊。啊，各自安立，而各个没有自信可得，对不对？那因此之故，我们说为平等平等。啊，生死当然跟涅槃的功德是不一样的啦。啊，基于此时是尔时意，就迄个时阵的念念，就是尔时。当这些因缘成就的时候，当你心完全跟圣地相应的时候，就是涅槃。当你的心完全跟我们的虚妄分别相应的时候呢，就是三界，都是安内。行不行呢？啊，这就是平等意的意思啦。又此两种云何平等？以诸杂染名为生死，即杂染法的无我之性名为涅槃。请注意啊，我们的十一种事里面的杂染性，就是那个种子的那个烦恼性呢，我们称它为什么？生死。而这个生死的自性有没有呢？不得嘎了无我，声闻人嘛怎样啊？你的烦恼的所依有漏的种子无自性，行不行呢？我们说什么叫涅槃？涅槃就是如实正观生死无自性，生死无自性就是即杂染法的无我自性。运界住里面的杂染法没有杂染自性可得，你如实正观这件事情不就是涅槃吗？所以般若说自信涅槃，都是借斗力啊。即彼杂染法无自信可得，卖功二无我啦，功人无我就好了，没有你以为在流转的那个普特嘎罗我可得吗？你体会这个事情，你不承认它是本性涅槃吗？不承认吗？很清楚的知道嘛，即彼杂染法无我之性，无我之性就夸呼起来，不是无我性离开杂染，别有法性嘛，不是嘛？他就是在 运借住的有漏性上，知道他无自性可得嘛。也不要讲两种无自性，就讲人无我性就好了。找不到嘛，找不到嘛，找不到人无我性，杂染的自性不可得，就这件事情就叫做自性涅槃。那就干淡吧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因此之故，我们说生死涅槃无二，对不对？这跟斗笠庵也不学，就拿奥义书来配对啊，说你们大乘法就是奥义书，真叫奥义，弄给我奥鬼去啊，对不对？怎么会是一样呢？啊，菩萨通达诸法无我平等之身，诸法无我是法印啊，对不对？是法印，非常重要的法印，因为依于诸法无我平等之身，平等之我不是混乱因果的，是如实正观因果的法性。因为各个无自性，所以呢，就这个无自性称为自性涅槃。因此之故说生死跟涅槃无二性，它有个理则，它不是神话，它不是小说，对不对？它不是胡乱八道的，它不是不合因明的。见彼诸法皆无自性，诸有生死即是涅槃，以于其中见极义极尽，即涅槃故。什么叫极尽？极尽就是没有人我嘛，没有人我在里面流转来去，那你难道不极尽吗？对不对？你着相的才不极尽嘛，着相的心才散乱嘛。做什么相？做流转之相嘛。你正不得高了无我的人，怎么会把作者、受益手者以及愚中的流转者当作可得性呢？你只要正无得性，没有中间的作者，没有中间的受益手，愚中没有流转者可得。你用这个人无我的道理去体会，你就可以知道本来即尽，自性涅槃。一时之故说成生死跟涅槃平等，平等无二性。到这边画个斜线啊，画个斜线，而是由此证生死即涅槃。好，接下来第四句，由是于生死非舍非不舍，亦即于涅槃非得非不得啊。你如果不解释啊，这个话跟四故连啊，大家都可以背来念念的啊，但什么道理呢？你还是要如实知了啊。若如无是知者，复何所得？那你到底修行干什么事呢？啊，由是于生死非舍非不舍，这句话呢，什么意思呢？诸有生死，它的法性呢，即是涅槃。诸有生死，旁边请写无我之性呢，对不对？生死有我性可得吗？没有吗？你能够如实观，如实观生死无我性，那不就是即是涅槃吗？是故生死有什么好舍的呢？如果生死没有我于中流转者，请问你要离生死舍生死，你要离什么东西啊？没有什么东西可离嘛。你要舍什么东西啊？没有什么东西可舍嘛。因为舍不了什么有自性法，因此之故说作不舍，不是他爱，不是他故意去取。大乘菩萨没有那么下贱，干嘛去爱这种不可爱的东西？因为没有什么东西需要舍嘛，对不对？你只要于中不被逼恼，不生杂染性就好了嘛，是吗？好，这个是关键因素。是故不舍，是即是无别有可舍意。没有啊，无欲哪个要舍？各个自性，自性生灭，无自性可得，请问你要舍什么？对不对？他不是我，另外别开五蕴也没有我。你与五蕴，你如实正观无我性，你要舍什么？就这么简单的道理。即于其中见无性故，离诸杂染，名非不舍。也不是没有舍，杂染舍了。你只要如实正观，你不随顺它的杂染性，杂染性毕竟不生，因为它没有生的必然性。所以佛法不是宿命，我过去生纵使有无始劫来的有漏种子，有漏种子带缘起，你不给它顺缘，它一法不生，它没有生的必然性，这是佛法不同于宿命论的关键。 所以他不是奇纳教，大乘的因果观念没那么下贱，对不对？怎么会不懂得因果是什么呢？所以他没有要舍无蕴性，也没有说不舍杂染性，杂染性无起自然就会舍，我只要不随顺他就舍了，我不给他原性他根本不生嘛，他没有生的必然性可得嘛。无蕴没有必然招舍烦恼的必然性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无蕴干嘛要舍？杂染他体性空，不给他缘起他毕竟不生，对不对？也没有什么不舍杂染的问题，所以我们强调主张要舍杂染，但是不必舍生死。杂染无体，自性离，生死无性，无可舍，因此主张不舍生死，但是呢舍离杂染。不管你从世俗道理，从圣义正德，妥妥帖帖，有什么好变的嘛？对不对？你对付要变的都是你过去错误学习的观念嘛。学外道的理论比学自家的理论还要多，对不对？既得如此，亦及于涅槃，非得而非不得。那对涅槃这件事情还有什么得跟不得？那既然没有得不得的观念，哪有速得跟不速得的问题？哪有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的问题？请问你难保什么东西呢？你要保住什么东西呢？你要防止什么东西呢？你不是住一个如实正观而已吗？对不对？所以对涅槃本身而言，非得非不得，离生死外无别涅槃而可证得，对不对？因此说过非得，复于其中见自性清净，对不对？无自性可得，称为极净，虽无性别而证涅槃。你只要不随顺烦恼，心中不被烦恼性系缚，那种状态我们称为 Nirvana。 所以也不是不得，也不是得到一个什么东西，是吗？所以对涅槃这个东西非得也非不得，你不再被烦恼系缚了，有什么好不得的呢？可是他得到什么东西呢？也没有另外得到五蕴之外的什么东西啊，对不对？只是看清楚了，不让烦恼发生嘛，因为烦恼没有必然发生的必然性嘛，是不是？好，这整个的观念比古段就是这样清楚。所以今天有个学长跟我讲了，他家里有很多 令他生心生烦恼的事情，可他说结归，因为学佛之后呢，他发觉这里也是一个很好的道场。这就是佛法的观念，这是佛法的观念，自家性空啊，对不对？不受逼迫，进行品里面的141个愿的第一个愿，总持后面的140个，为什么多了一个干什么？就是这个，就是这个家这个问题嘛，对不对？形式上的家，概念法的家，烦恼那个家，三界这个家。你出了家之后，出家还有个家。那天我听大行法师演讲，他说：“啊，咱都出家啊，吼，啊，今嘛有几边啊，那个法藏法师，你看，咱两个人，吼，我一家伙啊，哈大个，是不是呢？你哪里没家呢？你对别人有存在的责任，你就是有家吗？